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4号星期二，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冰窖家庭变温馨。善恶一念间节目要讲的是读宝书时来运转。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要跟您聊聊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进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号，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内蒙古法轮功学员江海莹含冤离世，山东于兰芳被江苏省苏州法院枉判3年半，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派出所副所长程凯死于翻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包头市青山区法轮功学员江海莹女士，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中屡遭摧残，于2021年7月10号含冤离世， 年仅55岁。2014年9月，江海莹在包头火车站候车回赤峰娘家，在检票处无端被非法扣押，被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局国保大队610头子陈慧君劫持。包头市青山区公安局国保大队610头子陈慧君在当地检察院多次退卷的情况下拒不放人，并多次凑黑材料督促青山区检察院非法逮捕江海莹。江海莹于2014年10月初被非法批捕，期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头子陈慧君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江海莹诱供欺骗他，并以此为据对江海莹非法庭审。江海莹共经过4次非法开庭，最后一次庭审不到10分钟便结束了，江海莹被枉判2年。江海莹被非法关押期间，家人经历了无尽的苦难。江海莹的丈夫在繁忙的工作和营救妻子期间四处奔波，还有年仅4岁的女儿需要抚养。江海莹的老父亲是脑血栓后遗症，为了照顾江海莹的女儿，江海莹的母亲带着老伴儿千里迢迢赶到包头市帮助照顾孩子。老人家因担忧恐惧，想念女儿心切，心情极度不好，摔坏了腿，好长时间不能走路。江海莹的丈夫一边营救自己的妻子，还要挣钱养家，还要照顾身体不好的岳父和摔伤的岳母，看着年幼的女儿无人照顾，更是心急如焚，没几天头发全白了。江海莹于2016年12月1号回到家，此后她接连不断地被政法委、国保、综治委、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骚扰。2020年8月21号，当地政法委、国保、综治委、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的工作人员共8人到江海莹家骚扰，让她签不练功的保证，被江海莹拒绝签字。2021年7月10号，身心不堪重负的江海莹在中共协党的迫害下出现严重病态，撇下幼小的女儿、瘫痪的丈夫和年迈的双亲，悲惨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潍坊市法轮功学员于兰芳女士2021年1月28号在江苏省苏州市给民众派发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时遭绑架，于今年9月29号被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法院枉判3年6个月。现年55岁的于兰芳是山东省潍坊市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多次遭当局迫害，经历过被毒打致昏、流离失所、关押洗脑班、非法劳教、非法判刑等多种迫害。2020年于兰芳到江苏省苏州市女儿家帮忙带孩子。2021年1月28号于兰芳外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苏州市枫桥派出所5个警察入室绑架。当时小外孙只有2岁，因受惊吓昼夜啼哭，连续高烧3天。在枫桥派出所，警察把于兰芳靠在铁椅子上30多个小时，当他被放下来时，腿脚肿得不敢走路上厕所，只能扶着墙慢慢地往前挪。于兰芳被非法关押36天后，于2021年3月4号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形式放回家。而此时枫桥警察、吴江区检察院、吴江区法院开始搜罗捏造证据，蓄意构陷于兰芳。今年6月14号于兰芳被苏州市吴江区法院非法庭审，于兰芳的女儿从北京聘请了维权律师为于兰芳辩护。今年9月29号吴江区法院将于兰芳枉判3年6个月。目前于兰芳被非法关押在苏州市高新区枫桥派出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5号湖北省黄梅县黄梅派出所副所长程凯在开车途中因车辆失控 自己连同侧翻车辆一起跌下陡坎，因重压窒息死亡。程凯曾迫害过法轮功。现年47岁的程凯于1998年参加公安系统工作，他曾任黄梅县公安局刑侦大队侦查中队副中队长、黄梅派出所副所长。据明慧网报道，黄梅县小池派出所积极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作为副所长的程凯罪不可恕。2008年6月23号，小池镇派出所警察将法轮功学员费毛荣劫持到武汉女子劳教所，当时程凯负责开车，途中程凯大骂费毛荣：“我把你从车上扔下去，你信不信？”如今程凯的恶毒诅咒应验在他自己身上，他死于车下。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程凯丧命车下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淡水环境艺术节，天国乐团压轴表演受瞩目；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健康展上弘法讲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台湾新北市淡水环境艺术节采街活动于10月1号下午在淡水老街广场登场。活动当天艳阳高照，现场约有20000人参加活动，场面热闹盛大。淡水艺术节的采街活动每年都是瞩目焦点，今年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仙女队约130人应邀参加本次采街游行，是压轴的表演队伍。天国乐团沿途演奏法轮大法好、神圣的歌、佛恩圣乐、颂宝，还有台湾民众熟悉的普世欢腾、高山青等曲目，赢得众多观众的掌声与喝彩，还有民众随着乐曲欢乐的舞动打拍子。观众林雅慧女士陶醉在演出中，随着乐曲摆动跟着拍手。她听了乐曲后说：“很感动，淡水能够有这样的演出真是太棒了，振奋人心。不止台湾需要真善忍，全世界都需要真善忍的精神。”一位王女士跟朋友来参加活动，他看到天国乐团的演出后很激动地说：“我随着他们的音乐跑动，心情整个雄伟起来，感觉天神都来了，心情整个活泼起来了。”他感谢天国乐团在疫情期间鼓舞人心。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24号至25号，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在自然健康展期间，在康斯坦察市购物中心设立了展位，向世人介绍法轮功在中国被迫害的真相。在展位上，法轮功学员摆放了介绍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和法轮功学员自制的精美小莲花。有的法轮功学员在展位旁演示功法，也有的向过往人们派发真相传单和讲真相。很多人驻足询问，与学员交谈，并获取真相资料。维奥雷尔先生接到传单后说：“如果在学校教真善忍，教师就能很好地引导孩子们更加和睦相处，说真话，待人宽容，相互支持和理解，这将使世界变得美好。”一位女士走过法轮大法展位时表示：“当今的世界迫切需要真善忍。”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82万。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人，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 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丽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丽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丽头上，在陈爱丽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陈爱丽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莲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莲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莲荣、陈爱忠、陈爱丽、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几近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他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他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她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几近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的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 边境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八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 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家庭应该是一个人温柔支撑之所在，万一我们的家却如冰窖般寒冷，我们怎么才能暖化它呢？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冰窖家庭变温馨》。
我的丈夫没有家庭观念，只顾自己玩乐。他脾气暴躁易怒，对我说打就打，说骂就骂。有一次在厨房，我一句话不顺他的意，他抓起灶台上的小盆就往我身上泼。这小盆里装的可是刚刚从炒勺里倒出来的滚烫的豆油啊。幸好我当时躲得快，才没有发生惨剧。有一年我在医院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之后，昏死在床上。我丈夫他不但不在我身边照顾，还在走廊上和别人唠得热火朝天的。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连孩子都抱不动。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身体虚脱走不动，我一步一步的挪。即便这样，丈夫都不说给我打辆出租车回家。丈夫还经常在外面打架，是在外头出了名的，也不给我生活费，但是过日子需要钱呀。幸好我所住的区里一位姐姐看我和孩子可怜，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总是帮衬我。我丈夫还爱赌，见家里有钱就抢去赌， 有一次，我不想和他过了，他竟然抱着孩子去赌博，我太害怕了，怕他赌疯了把孩子压伤。我怨我的公婆没教育好丈夫，而我的婆婆看不上我，总是背着我丈夫我公公对我说些特难听的话，婆婆欺负我刁难我，但她居然还到我家管我要生活费。我没好气的把她撵了出去，我不想白受气，所以也拐弯抹角不着痕迹的怂恿我丈夫到我公公那儿去告状，因为我生的是男孩，公公偏向我，所以他们几人之间的关系也紧张。听我说到这儿，您想这样的家是不是就像冰窟一样，过着有啥意思呀？说真格的，要不是因为舍不下年幼的孩子，我都死好几回了。1998年，我老家的姐姐修炼法轮大法了，她看到我这不幸的生活，总是开导我，并叫我也学。刚开始的时候，大法的法理我领会的不多，就知道做人要有道德，讲良心，不坑人，不害人，不占别人的便宜，对谁都好，这样会有福报。于是我就努力的修善，我尽量去看丈夫好的一面，同时我说话做事也尽量的温柔些。我开始改变自己，我发现我做得好一点时，丈夫也变得好一点，对我的关心也多一些。我用大法真善忍来要求自己，改变自己。有一次，我和婆婆弟媳三个人一起烙饼，我擀的饼比弟媳擀的好多了，可婆婆却说，你妈没教你啊，咋擀成这样呢？当下我眼里含着泪没吱声，尽管如此婆婆还不罢休，她用挑衅的口气说，你师父不是教你们忍吗？你也没做到啊，咋还掉眼泪呢？你咋不忍呢？这个时候在客厅的丈夫看到弟媳突然从厨房跑出去，他知道一定有事，过来问我，是不是我妈又找茬了？我赶紧说，没有。丈夫走开之后，婆婆语气变了，她平缓地说，哦，你真提高了，不再挑事了。随着我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我们家庭气氛逐渐的变化。然而儿子上了初中，被分到生源最差的班级，这对他的打击很大。儿子开始叛逆，自暴自弃，整天与问题孩子混在一起，逃课，陪着校霸收保护费，上网吧等等，无心学习，成绩在年级排倒数。我心里这个急呀，但不知道该怎样去教导他，只是用体罚的方式想改变他。孩子不知道错在哪里，他用委屈倔强的眼神看着我，眼看着这孩子就要毁了。无奈之下，我把他送回老家，让修炼大法的姐姐帮我带儿子。一年以后，儿子从老家回来了，他变得用心学习，对老师同学不挑三拣四的了，爱帮助别人了。我从姐姐那里也学会一点教育孩子的方法，放下了妈妈的架子，把孩子当朋友对待，不打也不骂了，只是和他交流。学校老师看到儿子的变化很高兴，但却也担心地说，这孩子品德很优秀，就是基础太薄，这种状况要想考上高中还是很困难。然而中考的时候，奇迹发生了，降分正好降到我儿子的分数线上，校领导很兴奋地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家烧多高的香呀？我告诉他，我们家的香高的摸不到头，因为我修大法，只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就会有福报。高考的时候，以儿子的状况，本来考上三表大学都很费劲，但是沈阳一所大学在我们省里扩招两个人，我儿子原本离录取分数线低了将近100分，就这样他又录取了二表大学， 孩子的爷爷和爸爸乐得合不拢嘴。丈夫在家宴上一个劲儿地说，感谢大法，谢谢媳妇儿把儿子培养出来了。随着我以修炼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跟婆婆的关系也天翻地覆的变化了。我婆婆是个特爱干净的人，以前从来不许我在她家住，即使是大年三十晚上帮她包完饺子，也从来不留我娘俩住。我在鞭炮声中流着泪，背着儿子，踩着厚厚的积雪走回自己的家。但现在不同了，只要我去婆婆家，就在那儿住几天，陪二老聊聊天，他们很开心，经常跟家里人说，我大儿媳学了大法后真变了，不但她自己变了，我儿子孙子都变了，这大法真好啊，都是李老师的功劳啊。我丈夫更是从我脱胎换骨的变化中感受到了大法的美好。有一次，丈夫单位的书记找他谈话，让他做帮教转化我。丈夫跟书记说，往哪儿转啊，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谁都不服到处惹祸的人，他却对我不离不弃，可我吃可我穿，事事都让着我，平日里陪我唠嗑，孝敬我父母，引导孩子做好人，转化了，像你们一样吃喝嫖赌呀，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都不能跟大法弟子比，他们为了众生能放下生死，你们那就是为了眼前多一点利益出卖自己的良知。丈夫的书记羞愧地请他别说了。事后丈夫的同事说，哥，你这不是在讲大法真相吗？我丈夫说，我讲的都是实事儿啊。还有一次，我老家的警察找不到我修炼大法的姐姐，知道我也修炼，就长途跋涉来我家搜查。我丈夫堵在单元门口，严正告诫坐在车里正指挥别人搜查的警察说，我们家什么都不多，就是刀多。因为我丈夫以前爱打架，下手狠，在周围是出了名的。那警察一看这架势，开车灰溜溜的走了。正在我家的姐姐平安地躲过了一劫。现在我和婆婆睡在一张床上，婆婆怕我冷，时不时的还摸我的脚看凉不凉，每次我俩总是唠啊唠的，直到有一个人先睡着。每次去她家，婆婆都舍不得让我走，总是说再多待一天呗。逢年过节我都给婆婆钱，婆婆不要，我说以前我没钱，现在我有退休金了，虽然不多也应该孝敬您呐。婆婆感动地哭了，她说，真没想到啊，到晚年了儿媳变得对我这么好，你要不学大法呀，我也不会有这个福分呀。我常告诉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她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念。去年有一天在她家，我早起练功还没练完呢，就看到婆婆不太对劲儿。一问才知道她胳膊连着后背痛得不敢动，我们赶紧去了医院。医生检查后说，光后背就有好几种病。看完病回到家，我说，妈，您病也看了，药也吃了，这疼痛也没减轻，多遭罪呀，我教您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他同意了，并且虔诚的一遍一遍的念。下午他说，真的不痛了。后来婆婆高兴地告诉我，念大法好，我能上去楼了。我儿子毕业之后，就在南方一线大城市的外企单位就业了。在外企工作压力大，儿子的英语底子差，和那些海归们无法比。开例会的时候，为了我儿子，大家只好都说中文。我儿子虽然用功补习英语，但还是对自己没有信心。有一天晚上，儿子做梦，梦到有人教他英语。他虽然看不清楚，但他意识上知道是大法师父在教他英语。 到了公司上班，开会的时候大家围在圆桌一圈，领导友好地看着我儿子，意思是你能谈谈吗？我儿子就站起来，他面带微笑，毫不紧张，顺利流畅地用英语把要讲述的内容表达了出来。大家瞅着他，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突然间就判若两人了呢？这是我儿子神奇学英语的故事。我婆婆也发生过两次神奇的事。一年夏天大旱，好长时间不下雨，大家都盼着下点雨。这一天终于有下雨的意思了，可是那点雨就下在居住的小区这儿，隔到不远处一滴雨都没有。这个时候婆婆想起我告诉她的话，有事求大法师父。婆婆就不停地念叨，大法师父帮帮我吧。接着就看着一块黑云过来了，直奔婆婆的那块地去了。等婆婆下楼跑到地边，那大雨哗哗的就把那块地浇了个透。还有一次，婆婆种的麦子收割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当时麦子装在了袋子里，上面还盖着塑料布。这雨一下就是四五天。这种情况粮食没有不受潮发霉的，婆婆急得在阳台上喊，法轮大法好，请大法师父帮帮我吧。她还是不放心，就跑到地里对着麦子说，我儿媳学大法，我真心的相信大法好，你们可千万别发霉呀，记住法轮大法好啊。雨过后，我和小姑子一同去婆婆那里，她非常开心地对我说，真神呐，这雨下了这么多天，麦子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婆婆不仅自己诚心地总是念法轮大法好，还督促我，快去，叫你爸爸也念九字真言。听众朋友，从今天主角的经历，您应该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真实无虚的。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讲讲读宝书时来运转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来听听中国大陆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的，一位邻居老太太因为读了一本书时来运转的故事。我们大院子里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天天吵架。老太太每天打扫卫生，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手里却是一分钱都没有。老人说，一辈子都是这样，不论她做多少活，老头就是不高兴，三句话说不上就得骂她。邻居们都知道，这老头脾气特大，不但骂老太太，甚至有时候还会打她。 好像这就是老头每天必做的功课。去年我给老太太讲了法轮功真相，她都接受。前几天看见她，她跟我说，要不是你给的那张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我今年就得没命了。我觉得老头子想害死我，对我打骂得越来越狠。接着就讲了老头是怎么样打骂他的。听了他的话，我说，我有一本法轮功的书，你看不看？看了你就明白了，就知道你老头对你不好的原因了，你也就不会认为是苦了，就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人真的就是苦。送给老人家转法轮的时候，我嘱咐他说，这书可不一般，看书前您先洗洗手，坐下来集中精力看，要用敬重的心对待，从第一页顺着一页一页看下去，别挑着看，第一遍要一气呵成，连着几天看完，别中断。过了三天再见面的时候，老人可高兴了，兴奋地说，你说神不神？从那天把书拿回去，这两天老头子不骂我了，还给了我一些钱，说是我这个月的工资，这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儿。今天洗脸发现我的脸特别光滑，你看我这手也变得光光的了。我说，你还没发现你的脸色都变好了，原来黑青黑青的，现在变白了，不那么松垮干巴了，整个人看上去健健康康的。隔天下午再见到老太太，人精神抖擞，气色更好了，身子板挺直，眼睛发亮明澈。她说，还差几页就看完第一遍了，太神了，这书太好了，我走路的时候腿轻飘飘的。公安警察他们太坏了，李师傅是被冤枉的，他们对法轮功师傅就是妒忌眼红。以前老头子打我厉害的时候，我就把派出所的警察叫来，来了也不给解决任何问题，那算什么人民警察，回回都是这样。这时候走过来几位邻居，几乎每个人都问他，你家这两天咋静悄悄的，听不到吵架了？老太太说，这两天老头子不但不骂我打我了，今天反过来还给了我两块西瓜，这可是进了这个家门后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向来都是除了吃饭我什么都别想吃，他不在家的时候就把那些好吃的藏着掖着，怕我看到。邻居们听了全都笑了。宝书转法轮，让苦了一辈子的老太太时来运转。
最后是天音静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
心 生的誓言，多少艰辛是否已住了你心，多少的磨难量是否拦着你荆棘，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